学啊，提早五分钟，因为我讲完以后还要赶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所以比较时间比较赶，我们就提早五分钟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啊，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透过圣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主啊，那古老的圣言，2000多年前写下的圣经，对我们何等的宝贵！它传递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尤其的宝贵。愿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9章、第10章啊，是第6课的内容。那在前面的这个第8章，包括在前面的这个经文呢，讲到上帝的复兴，前面几个意象，8个意象以后，然后讲到上帝对犹大、对以色列的复兴，上帝的大能啊，讲到这些的信息。那到第9章开始呢，要进入另外一个部分，那既有当下的情形和未来的情形和将来永恒的这么一个方向。在第9章、第10章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那第9章的背景呢，大概我们也再回顾一下为什么写第9章这个内容，特别是第9章的前面的第1节，一直到第8节这个内容。因为在第9章这个时候呢，又回到当时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呢是把圣城和圣殿都建好了。那前面讲过呢，虽然呢他们圣城圣殿都建好了，然后呢有2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挑战呢，他们所建的圣殿呢不如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辉煌。所罗门年代的圣殿，那它的整个的辉煌，它的完整性是撒迦利亚这个时候呢不能比的。虽然也有了圣殿，基本的结构都有，但是远远不比所罗门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圣殿里面用的那些的金银的东西，在所罗门的时代他非常的富有，有相当多的金子银子，大卫也给所罗门留了很多的金银，所以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呢，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豪华的，我们叫做金银的装饰，让圣殿呢做到最大的辉煌的那个地步。那到了这个撒迦利亚的时候呢，他们被掳回归，虽然他们也奉献，也包括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也把他们退回一些呢被掳的一些的器具，圣殿里面的器具，那些金银的器皿，但是呢总体来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经济实力远不如所罗门的时代，所以他们所造的这个圣殿呢就没有办法像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么辉煌那么完整。有了但没有那么辉煌。我说这个呢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对于小教会和大教会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落差。比如说我们是个小小的教会，你相对那个大的教会，他们有宏伟的建筑，他们有非常多的人在那个里面，然后有非常豪华的设备，各样的很好的东西。那我们去了那个大教会以后，再回到我们的小教会，也许我们的内心会受到一些的冲击。那他们那么大的教会，那么成功的教会，我们这么小的教会，那我们到底怎么存在？我们这个存在会不会对我们产生一些的冲击？那这个是所有的人大概都会有可能产生的东西啊。比如说大教会呢，它确实会吸引人，很多人去了大教会是因为它教会大，实际上并不因为这个教会一定有圣经真理，也不一定因为神就是感动他去那个教会。那通常我们去教会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这个教会是传递圣经真理，这个是不能改变的，第二个上帝感动我来这个教会，把我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是肢体，那我按照上帝的感动来到这个教会，不是单单我个人的喜好。那对于肉体的人来说，我们非常容易喜欢那个宏伟的宏大的很多人的，我们叫做人气很旺啊。如果你做商业你就知道了，那个大商场旺的一个地方，它是生意越旺，然后越冷清就越冷清，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走向。那这样一个情况也会对人在教会的这个侍奉包括选择上也产生一些的冲击。那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呢，在当时他们虽然圣殿建成了，圣城建成了，但是呢周围敌国林立，他们周围那些所有的敌国都在。那当他们当初建圣城建圣殿的时候，周围的敌国一直想要侵入他们，跟这个皇帝告状，让他们停下建。他们建的时候呢，他们威胁他要过来攻打，所以周围的敌国一直环绕他们。所以一个小小的，在他们认为不像所罗门时代那么辉煌的圣殿，然后周围的敌国林立，对他们虎视眈眈。那这个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个相当令他们恐惧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也是有点像。小教会周围的好多好像是要做教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他们当下的情形也有点像，他们周围也是敌国林立，大家对他虎视眈眈，都要吞灭他。那这是一个在信仰当中呢，我们建立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确实存在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眼见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里面，成为一个挑战。那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向神来求告的。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呢，特别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就在讲上帝他的大能如何能够让他的能力显在他要救的百姓的身上。尽管这些百姓很弱，尽管这个百姓所建的圣殿比较微小，没有那么辉煌，但是上帝会拯救他们。那在一到八节，九章一到八节的里面，他讲到那些周围的敌国都会被上帝毁灭。那这是上帝坚定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也有一些的挑战。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敌国的毁灭未必发生在当下，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情，可能是200年以后的事情，可能是300年以后的事情，未必发生在当下，但这个事情都会发生。那这是一个我们在建立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情形。那对于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对后来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的应许，他们在信心当中的相信，使他们得坚固。我再重复一下哈，上帝的预言在后来发生，没有在他们当下肉身活着的时代发生，但是上帝说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如果他们有信心，就会因为这个缘故信心得坚固。就好像启示录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上帝告诉我们那个一定会发生，我们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有启示录，所以我们信心更加坚固，这是因果关系啊。信心没有发生但一定会发生啊，这是信心所产生的坚固。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当时经历的，他们眼见，比如说撒迦利亚写的撒迦利亚书这段的预言，到后来的那个时代点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看到当时的预言确实发生了，他们的信心也得坚固，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我们这些人叫做事后诸葛亮的，我们过了2000多年，然后看到这个事情都发生了，所以我们信心得坚固。那这三样都在这里面，信心得坚固。那核心的点，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换句话说，在当时撒迦利亚的时候，撒迦利亚因为相信上帝的预言一定会发生，他的信心得坚固。我们在后来看见这个预言已经发生了，我们的信心未必得坚固。那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还是在信心这层面，在信心的这个层面，那叫唯独信心。那就算发生在我们的历史过程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仍然无法得到坚固啊，这是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信心是核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们这个时代 应当是更加坚固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以色列周围所有的原来的敌国，上帝一个一个的修理过去，所有的对以色列产生威胁的，对他们建圣殿产生各样的攻击的，都一个一个被上帝修理。那这个是一到八节的经文。在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那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前面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首都，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啊，仰望他会应验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当时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叙利亚啊，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威胁，然后和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哈马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以色列的北部。哈马这个地方呢，在圣经的当中呢，没有其他的地方记载这个地方啊。那他所在的地方呢，在以色列的北部，也是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地方，和以色列边界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城市呢，也是当时呢对以色列产生威胁的，因为比较靠近以色列的北部，那它离以色列比较近，对以色列是产生很大的威胁啊。所以哈马这个城市他提了，说那个威胁你的，将来上帝会修理。他现在离你很近，对吧？你觉得他很恐怖，他会威胁你，上帝会修理他。那带到我们自己信仰的里面啊，假如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或者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因为你是基督徒，那周围呢，就因为你信主，他就要逼迫你。那上帝就说，哈马这个地方的，将来我会修理他，他对你产生很强的一个恐吓力，你不用害怕，将来我会修理他，就是讲这个意思啊。然后并推罗和西顿，那这两个城呢，我们都知道哈。那这里面他提到什么呢？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因为这二城大有智慧。那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经文哈，大马士革呢和哈拉这个地方，在公元前333年被亚历山大希腊的国王给毁了，那全部摧毁。所以哈马这个地方的人是全部毁灭的，那也包括叙利亚大马士革也被他摧毁啊，没有完全的把国家毁掉，但是那个城市被毁掉了。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文的里面呢，叫世人和以色列人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个经文呢，可能我们大家会一笔带过。那这个经文的里面有一个信息在这个当中，虽然他们被摧毁了，但是呢，上帝在这个当中呢，会留一些人，他们仰望神。那特别是大马士革哈 Damascus， 然后呢，他有留一些的人会仰望神，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呢看得比较清楚的啊，在当时的时代看不清楚。叙利亚的基督徒在中东呢也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比较特别一个群体，他们现在在叙利亚还是受逼迫的，但他们的信仰呢，在整个历史的当中都还算不错的。那埃及的基督徒、叙利亚的基督徒，那他们在整个中东，包括当下，我们都会看到啊，加拿大也有一些叙利亚的基督徒，他们逃难逃过来。那个呢，是曾经和以色列为敌的叙利亚国大马士革，但是呢，上帝也会拯救当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归向神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过去的哈。然后是上帝的惩治，那这个惩治的里面呢，讲到了推罗和西顿。推罗和西顿呢，是当时靠海边的两个城市，那这两个城市呢都被上帝摧毁了。推罗和西顿呢，特别是在这个西顿这个城市，它是怎么摧毁的呢？是亚历山大这个国王，他花了7个月的时间建立一个海堤，然后呢到推罗那个地方，推罗是个海岛，花了7个月建个海堤，因为推罗说你没法攻下我，我是个海岛，你攻不进来，他就真的建一个海堤，然后发兵过去就把推罗摧毁，把推罗整个的这个城市全部毁掉。那这个是亚历山大做的事情。所以上帝的预言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撒加利亚再过了300年左右以后发生的。那你要不要信呢？你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会摧毁他， 那这个是当时的撒迦利亚时代的以色列周围的仇敌。那这个里面呢，经文它提到什么呢？叫做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金如街上的泥土。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无比坚固，推罗的人既有聪明智慧，又有坚固的宝藏，经济实力极其强大，有银子有金子。那上帝说呢，我要摧毁他就摧毁他。那这一个信息引到我们当下，我们看到当下的所有的世俗的国家，最强大的是美国，俄罗斯也挺厉害，中国也很厉害。可以这样说，上帝要摧毁任何一个国家，就一定把它摧毁掉。这是基督徒的眼光，在我们的眼光看世界，看这些世界所谓的强国，那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不一样的。人的眼光来看，它强大的不得了；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它脆弱的不得了。要把它毁灭，就把它毁灭掉。这是基督徒的信息。因为有这个信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有平安的，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搅扰，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牵引，我们的脚坚定的在跟随上帝的路上，是因为有上帝这个能力，有这个应许。也包括我们周围的环境，你可能你周围的逼迫你信仰的人，他就好像推罗一样，他很坚固，他很厉害，然后呢你没办法跟他去互动，他一直被他欺负，那上帝要拿掉他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比较呢，是讲到人眼看和上帝的眼睛看。人眼看无比强大，经济实力无比强，上帝眼睛看他就像灰尘一样，要抹就抹掉了。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上帝呢给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的人这个鼓励，也透过这个信息呢给所有人信主的人一个鼓励的信息。不要害怕他们的强大，是吧？他们的强大在上帝手中，要磨掉就磨掉。所以在推罗后来被这个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就把他完全摧毁了。好，那这是推罗和西顿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这是推罗的情形，啊，那用这个来展现上帝的能力。那第五节呢，到后面的第七节，也包括主要是第六节哈，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的宿敌，当时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留下的非利士人是最强大的，是非利士人，他们有五个城，大家还记得那五个城后来跟以色列人打仗，把这个约柜给掳去了。那五个城呢很强大，非利士人很强大，但是在撒迦利亚书这个时候，上帝预言说非利士这个地方会被上帝摧毁掉。到现在在人类历史当中再也找不到非利士人，没有非利士人，不存在了啊！迦南七族当中所有的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找不到他们任何民族的痕迹。那这个是上帝做的啊，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都做好了啊，在撒迦利亚预言过后的几百年，上帝把迦南地当中所有的人，周围所有的以色列的仇敌全部清除干净，只留下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上帝没有说摧毁他。现在在整个中东地方，那些比较兴盛的跟以色列作对的是阿拉伯人，不是原来的宿敌非利士人。这些迦南地的人，那些民族已经没有了，被上帝抹掉了。在历史当中他们非常强大，是以色列的宿敌，现在你连影子都找不到。那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时代是非常奇特的。那五城的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宿敌，是强敌。这么强大的敌人，这么长时间和他们作对，我们怎么对付他们？那上帝说我会把他毁掉，对于当时的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吗？我们现在看是看结果，在当时的人是不可思议的，说那么强大的国家，我们当初进迦南地都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然后呢一直跟以色列作对的， 那腓力士打仗，在整个列王记的里面，那腓力士一直是强敌。那现在上帝说我要把它全部抹干净，这可信吗？这可信。所以上帝所说的话是可信的，我说还是凭着信心。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的的确确是可信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看到的这个预言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在第五节他说，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现在的加萨不是腓力士人，是阿拉伯人。然后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主必住在亚斯突，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那这个是完全灭掉的。前面的叙利亚还有蒙恩的，还有信主的，后来上帝拣选他，我说有叙利亚基督徒，你现在找不到腓力士的基督徒，没有的啊，完全抹掉的，和上帝的恩典没关的。所以上帝他会拯救一些上帝要拯救的人，虽然是以色列曾经的敌人，上帝也会毁灭一些像以色列的敌人，是毁得干干净净啊。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结果。第七节，我必除去他们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做余剩的人归于我的神，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那这个耶布斯人呢，大家应该了解是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那耶布斯人呢，大卫曾经和耶布斯人有很好的互动，最后他的圣殿呢是建在那个耶布斯人的那个山顶上，现在建圣殿那个地方。那耶布斯人呢也是留在这个迦南地的迦南人，那他们呢在上帝面前有蒙恩，有这样的蒙恩。但现在呢我们也找不到耶布斯人，他们从这个民族的痕迹当中找不到，但是他们曾经有蒙恩，是吧？这个是历史，但是他没有民族的记忆，是吧？叙利亚有，到现在还有。好，那这个是讲到上帝的作为。那这个作为呢，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在当时犹大的对他们的鼓励，也告诉他们呢，虽然他们很微小，虽然周围的敌人很多，也很强大，但是呢，上帝让他们得胜，他们就必定得胜啊！这是这一段。那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呢，是我们大家看起来应当很熟悉的。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应当是很熟悉的。那这段经文的里面记录的东西呢，就在新约圣经里面展现出来，讲到弥赛亚的降临。第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后面那两句大家很熟悉，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个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耶稣进入圣城的情形。他骑着驴，并且骑着驴的驹子进到耶路撒冷。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一个情况，因为呢，王的形象在以色列的背景的里面，也包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大有能力，是掌权，是摧毁仇敌的。但是这个王进来，他是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和原来的他们所认识的王的身份没有办法能够调和在一起。那你怎么相信这一个骑着驴驹子来到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呢？还是信心啊，还是信心。所以这个王他的降临是讲到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然后耶稣的再来，第二次降临。有关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撒迦利亚书 在公元前500多年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也写得很多，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也有预言。那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说是横跨整个人类历史救恩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不管是旧约的人还是新约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旧约的人是靠着信心看见耶稣基督的降临，新约时代凭着信心相信他的降临，一样的。那他来了，那他呢有两个身份，一个呢他讲到两个特点啊，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呢，是一个完整的事情。为什么他施行拯救和公义必须连在一起？从公义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灭亡，都要进到地狱的里面啊，这是所有的人啊。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呢，他曾经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那些的聚会啊， Billy Graham 当时还是蛮有影响力的。那美国总统都会请他做这个总统府的这么一个像顾问一样啊，叫属灵顾问。他当时呢就和美国那些的官就讲，他说呢你看看这里面很多的总统哈，他们很多总统的画像，他说这些总统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一样的，个人都有不同，他们执政的方式不同，理念不同，所有的方法也不同，但有一样是绝对相同的，到底是什么？他问那些美国的官员，那些包括做总统，他们不敢回答啊，因为这个回答的万一回答错了他多没面子啊。Billy Graham说有一样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是全死了，没有一个是活的。然后呢他们死了以后都有一个将来永恒的地方，这是一样的。问题是他那个永恒的地方到底去了哪里，这个是重要的。所以 Billy Graham 用这样的话来告诉当下做官的那些美国的总统，那些做官的，你们地上的年日和这些总统一样，你们都会死掉，然后你将来都会有永恒。那问题是你的永恒将来是到哪里，这个对你当下是重要的。那这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对人生的观察和对将来结局的观察和信心的意义所在。基督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和永恒连在一起。我也再次说，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没有解决永恒的事情，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有再大的成就都是失败的，没有任何的意义，赚再多钱，做再大的官，得到再多的享受，全是失败的。因为永恒这件事情，要么就是永恒的地狱，要么就是永恒的天国。没有人说他到永恒的地狱里他是成功的，他是大大的失败， totally lost。 你唯有到永恒天国的里面，不管地上经历了什么，你的人生真正是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定位，从这个定位里面看信心，从这个信心看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他要审判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罪人在公义的审判当中都要进入永远的地狱，这是一样的。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他要施行拯救。耶稣基督来，他既有对人的罪的一个定位，也有对罪人的拯救，这是意义所在。这个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也是所有的我们外邦信徒的王。我们的王是做这件事情的，他以公义的本质来拯救我们脱离公义的审判，解决我们将来永恒归宿的问题，这个才是意义所在。所以在这个点上他讲到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并且骑着驴驹子。那这个意义撒迦利亚非常清楚，以赛亚非常清楚，大卫非常清楚，他们都知道这个意义所在。那他们也因为这个缘故是跟随上帝。然后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讲到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他对世界的影响，那这个事情影响了2000年。耶稣基督降临以后，福音向整个的世界传递， 先传到了亚夫的后裔，也传到了非洲韩的后裔，然后来向中国传。那原来的整个世界为敌的情况，曾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变化。所以现在联合国还有一个以赛亚书哈，我们去纽约去曼哈顿然后联合国对面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墙，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去过没有。然后那墙呢，墙上写着以赛亚书哈，这个刀兵什么要收起来哈，这写的那个。然后据说联合国这个里面也有写啊，这曾经有啊，但现在联合国已经不太像样了哈。曾经有一度它有这么一个整个世界的影响。那这件事情在以赛亚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变成这样？所以犹太人信这位独一的耶和华，所有的外邦人都信假神，都敌视我们犹太人，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到后来的两千年就有这么一个变化，撒加利亚在这里面就写了啊，但是到今天又走向了全世界反犹，就走向了世界末日。我说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全球反犹的这个迹象越明显，越接近世界末日。那上帝的预言也是这样预言的，最后又走向这个结局。那在这个当中，这两千年的时间救了很多的外邦人，我们这些人也是被救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值得被救的地方，上帝就把这个永恒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就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和撒加利亚一样，和旧约的圣徒一样啊，我们是蒙恩的人。那这件事情在撒加利亚预言的里面就写过了。好，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那后面呢，讲到神的这个子民的复兴，西安啊，代表以色列。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那这个立约的血呢，是上帝和亚伯拉罕曾经在创世纪十五章，他用牲畜啊劈开两半和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立约呢，是讲的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约。那这个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信心的后裔，一个是肉身的后裔。那肉身的后裔是以色列人，信心的后裔包括我们外邦人。对以色列人，上帝有绝对的民族性的应许，外邦人是个人性的啊，这个是我们把它分清楚。然后无水之地坑中释放，那讲到从罪的里面没有生命的水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又指望的人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那这个保障是指归到上帝里面才有保障，人自己建的保障不算为保障。我们前面讲过推罗，上帝照样把它摧毁掉，那必须回到神的保守的里面。十三节，我来犹大做上权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个是又是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讲的后来的希腊国王，有个叫 Antoninus 的这一个人，他在公元前175年到164年，他做希腊的国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把猪放在圣殿的里面献祭，羞辱以色列人。后来呢，在公元前167年，有一个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呢，一些犹太人起来反对他，最后就把这个国王杀了，真的把他杀掉了啊。那这是对后来的预言，希腊他们后来羞辱攻击以色列人，他死掉了啊。那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都是将来时哈。十四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风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料，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弹的四角满了血啊。那这个是讲了上帝他兴起以色列人攻击他们所产生的结果。第 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耀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当那日，这是圣经里面常见的。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当那日的话，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撒迦利亚他写的预言，包括旧约先知，我经常说他的预言既有当下性，又有短期性，又有长期性，还有末日性。啊，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都是在人类历史的当中一直写到世界末日的。他的眼光一直看到世界末日的，这样的人有永恒的眼光。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把眼睛看到世界末日，尽管我们是活在当下，那叫做永恒的眼光，看到世界末日上帝的作为。上帝把启示录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看的，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末日，所以我面对当下，我知道怎么面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定位啊。那当时的撒迦利亚他就写到了世界末日啊，我们看到当时他写的有发生的周围的敌国，有发生的耶稣基督的降临，有发生的后来外邦很多归向了神，还有没有发生的是将来世界末日。所以在整个第九章的当中，你看到这个时间线啊，当下、近期、长期、末日全部在里面。这是撒迦利亚，这个也是所有的属神的人应当有的眼光。我们看当下，我们看短期，我们看长期，我们看末日，应当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过来第十章。那在第九章呢，它的主题呢，主要是讲到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在一个受围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因着信心的缘故看到神的作为，并且在当下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部分。那到了第十章呢，是讲到上帝的拯救。在上帝拯救的里面一直有一个不改变的信息，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真理是连在一起的。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我一直说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抵挡上帝的教导。他们有圣殿有圣城，为什么被摧毁？他们不在乎上帝的话，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真正信仰的核心是上帝的话在我生命当中的真正的那一个宝座。到圣殿里面去，你看哈，圣殿的辉煌，走进去，然后大祭司才能进去，然后幔子前面有一个约柜，约柜里面是什么？约柜里面是石板，是十诫。真正上帝让我们跟随他的真正敬拜的核心点是上帝的话，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宏伟的建筑。那这个是真正信仰的核心，因为只有上帝的话，他的真理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旧的生命，活出公义的生命，得到将来的永生。那这个是核心点所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教会，离开圣经，离开上帝的话，都会变得走向错误。那这一定是这样，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啊。但是上帝的话不容易听，上帝的话不想听，因为和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肉体经常是抵触的。那这个也是征战点。到了第十章仍然还是这个问题，说当上帝他宣布拯救，宣布他的祝福的时候，一定和他的话是连在一起的，这是要点啊。第十章开始，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这个是讲到神的祝福。那神的祝福呢，求雨这件事情，这是以色列地他们的特点，他们是非常干燥的，一年呢只有两次雨，秋雨和春雨，然后其他时间都很干燥。所以呢他们要向神求雨啊，刮西风，海上的风过来就降雨，刮东风，沙漠的风过来就干燥，所以他们要向神求雨啊，这是他们的特点。那这个求雨也代表生命的滋润。我们活在地上， 如果没有生命滋润，没有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个表面的，甚至是一个虚假的，甚至是一个拜偶像的状态。我说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指导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如果不是圣经真理，是世俗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真正信主。真正信主是被上帝、被圣经改变我们的生命啊 ，change your mind 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种分界是很清楚的。那在这个点上，要期待神不断的浇灌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秋雨、春雨也代表这个含义。然后我们看第二节，因为神家所言的是虚空，这个神家是讲到假神啊。然后占卜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大家看到哈，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个对比。在第一节的里面，他说只有耶和华给你的雨才能够真正让你茂盛，让你生长，但是在神家里面给他的东西是假神的东西，占卜的是一个虚假的占卜，做梦是做假梦的。那这个情况在旧约以色列会出现，在新约时代也出现。所以当一个教会整天跟你讲什么那个话不是从圣经来的，世俗的这个哲学、那个理论、这个心理学，这个叫做虚言，那种话对人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呢跟你占卜啊，跟你讲上帝会祝福你啊，上帝会怎么样啊，你将来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啊，你将来会成为伟人呢，你将来有多少人会因为你传福音信主啊，这种的占卜上帝说是从拜假神的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常看到的问题啊，经常发预言呢 啊你将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特别是这个前几十年的灵恩呢、都是搞这个名堂的。那这个是错的。还有一个做假梦的，那我做了这个梦，做了那梦，我梦见我这个耶稣把我带到天堂转一圈，带到地狱看一圈，然后到天堂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一个房子里面挂了很多的零件啊，有这个腿啊，有手啊，然后呢，我哪个坏了换一个我就健康了，胡说八道。这个人在美国曾经很大的影响力的灵恩派的，他做了梦去了天堂，我讲的都是从那些有名的牧师的他们讲的话来的。那这个都是虚假，上帝他们做这个虚假的事情。那如果人听这些的东西，你是白白的安慰人，没有办法得安慰，平安了平安了，你信主了就一定平安了，万事顺利了，要什么有什么。那这个是虚假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主里面得神保守，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得生命，那个才是平安。那如果没有的话，人给的那种所谓的应许，那是假的平安。那这个在旧约的里面经常讲到，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都有责备，这样的叫做假先知，现在叫做假教师。假先知说假预言，假教师不讲圣经，讲非圣经的东西，叫做假教师。那如果是这样，你就是白白的得安慰，那个安慰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安慰临到你，你就会如羊流离，你会羊一样流离在地上，因为没有牧人就受苦。那这也是一个比喻，什么叫做没有牧人就受苦，什么叫做不受苦？你真正得到牧养了才没有受苦，得到上帝给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你有一个虚假的一个信仰，在一个好像叫教会的一个地方，你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信徒，但是你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真正得到神给你的浇灌，生命的改变，你在信仰的当中并没有蒙福，你是受苦的。那这是一个旧约的原则，新约的原则是一样的，一脉相承啊。所以这个挑战存在在上帝给他们前面第九章的预言应许，然后有这样的应许和预言以后，存在在我们信仰的挑战的里面。所以你在旧约圣经、在先知书，你经常会看到上帝给的预言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宏大，同时他又给的教训也是非常的严厉，这两样是同时存在的。 因为那一个严厉的教训是实现这个宏大应许的必要途径。没有在上帝的这个教训的当中，那个宏大的应许不属于我们，和我们无关的。那如果你在他的这个春雨秋雨的，在他的教训的里面，那个宏大的祝福和我们就是相关的，这个是要点啊。所以教会不能整天给大家来讲吉祥话，你来了以后祝福了，蒙福了，蒙恩了，来了这边上帝就会祝福你了，这个不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把神的话传递给他，让他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要点在这里。然后第三节，我向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为我因万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那这个里面呢，讲到两种人，一种是牧人，假牧人，没有办法真正牧养教会的，没有办法真正教导圣经的啊，搞活动搞得很热闹啊，但没有办法真正教导圣经，按照圣经一卷一卷的忠忠实实的一节节讲，他没办法做这个事情。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公山羊。公山羊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横冲直撞的。山羊是横冲直撞的啊，它到处顶。山羊是最不顺服的啊，绵羊比较顺服，山羊它是到处顶的。但公山羊特别指在教会的里面，他信主了，但是横冲直撞，在教会里面他最凶，他最厉害，这个是叫公山羊。那这样的人，上帝会惩治他们。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特别说那些在上帝里面那些强壮的羊，他们搅乱池子里的水。他喝完了水，他就把池子搅乱，大家也喝不到水，他把那个草全部践踏，别的羊也吃不到。那这个是叫做公山羊。教会里面两种人会毁坏神的教会，一种是假牧师，另外一种公山羊，在教会里面横冲直撞的啊。那这个是被上帝警告的。好，上帝会向他发怒。第四节，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必如勇士在阵上，要讲到基督，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啊！所以讲到耶稣基督，我要快点讲了哈。第六节，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犹大家、约瑟家在当时撒加利亚的时候是分开的，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当时被掳回归的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他们原来就被这个亚述国被掳了，赶散了。后来呢，撒玛利亚很多外邦人参进来，犹大人已经不认约瑟的后裔，他们叫做北国的以色列已经不认了。但上帝说呢，我要拯救，我要兼顾他们。那这个他们呢，是犹大以色列全部拯救。到今天到以色列国，他们已经不分犹大和这个以色列哈，现在都是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的国是上帝拯救的一个雏形，是个预备。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当下以色列情况，它有上帝的痕迹，一个他们回归了，另外一个他们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回去了，他们没有互相的这个抵触了，没有了。但是呢，他们仍然在路上，还没有被神彻底的拯救啊。然后上帝说，我要领他们归回，我也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被弃绝的一样，都因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啊。这个是上帝对他们将来的预言。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以法莲人也是北国以色列人的代表。那以法莲人原来在北国以色列，他们的特点是极其骄傲的，以法莲是骄傲的象征。北国以色列最骄傲的是以法莲人。那他们呢，后来也被上帝施恩。好，我们回头看后面还有几节经文哈。第八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那这个发嘶声是吹哨哈，叫他们回来，好像招羊群一样。第九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大家看到哈，以赛亚啊，不是这个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就预言上帝把他们散到列国的里面，在当时没有啊。 在当时他们只是在这个亚述，包括巴比伦，然后还回归了，没有在列国的里面。现在在列国的里面，特别是二战之前，在列国的里面，所以他预言一下子预言到几千年以后，上帝做这个事情。那他们在被赶散，应该是在公元后的130几年，被罗马帝国赶散到列国的里面哈，这个是被赶散的。好。第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集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请大家留意哈，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前面讲的这个列国呢，这里面为什么说要领他们出埃及地呢？在说什么？是地区吗？不是啊，埃及地表达什么？为奴的，他们仍然活在一个被上帝离弃以后，他们回到了埃及的生命的光景，他们活在为奴的里面，是罪的奴仆。上帝把他们拯救回来，是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要点。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从埃及里面被上帝拯救出来的，然后我们在旷野开始跟随上帝。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会抱怨呢，没水啊，没肉啊，这路途艰难呢，我们会抱怨呢。然后进入了迦南地就有点挑战了，什么时候我们胜过了，我们就进入迦南地了，没胜过就留在旷野了。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人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这样子。那在信仰的路上，然后召集出亚述，讲到贝鲁，领他们到这个祝福的地方，基列黎巴嫩，要讲到这个祝福的地方。好，十一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苦海要讲到在罪当中也是一个苦海，过红海也是脱离那个罪对人的拦阻啊。我们活在罪中会被一个苦海拦住，那个海渡不过去啊，真的很难的。受过肉体太难了，我能不贪财太不容易了啊！我要对我的太太绝对的忠心，我心里面对她绝对的忠心，这不容易啊！啊，我爱我的妻子，为她舍命，挺难的。我要顺服的丈夫，这都是苦海啊，每个海不容易过。那这个是要过的，胜过这个罪啊，然后上帝会保守。埃及的权柄必然毁灭，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啊，可以胜过。那最后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呢，就是对上帝的作为整体的救恩，包括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到现在真正属神的教会，我们一举一动都奉耶和华的名。那不属神的教会，那当然也许是假奉，那不知道啊。那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我因为我今天10:05我一定要就离开了哈，我要赶那个时间到其他教会，我尽快把它讲完。好，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耶和华必在犹大四围安营，亲眼看顾，为何当下以色列人受到攻击哈？这个是对将来的预言啊，现在当然要攻击他们。第二，犹大的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为何不是征战的马？当时的选民能够理解吗？有信心的能够理解，撒迦利亚把它写出来，没有信心的就不能。第三，犹大的王要除灭耶路撒冷战马，向列国讲和平，管辖到地级如何实现，我们现在看到了哈，在历史当中曾经实现过。第四，神的百姓因何如羊流离，神的怒气为何向牧人们发作，这时那些是哪些是这样的牧人啊？就讲到他没有真正用神所赐的甘露来喂养神的羊，没有用圣经真理，没有神的话，那就会使羊流离啊，他们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啊，信仰就会出现问题。第五，神必再领选民出埃及地，是因为他们回去埃及做奴隶吗？不是哈，脱离做罪的奴仆。第六，神使百姓依靠他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他的名，是指当下的以色列人吗？不是啊，当下的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还是啊，那当下以色列 not yet， 他们还没有啊，那将来他们会的啊，但那个将来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好，我们来看填空题。第一个，依靠耶和华看顾不受攻击， 不靠耶和华看顾，必受攻击。哈。第二，耶稣基督降临是做和平之王，耶稣基督再临是做审判之王。哈，再临哈。第三，基督再来会成为选民的和平，基督再来会成为世界的平静。哈，世界会平静的，千禧年世界不再折腾了。哈，到千年以后，上帝会毁灭整个世界的。第四，错误的牧养使信徒灵性失丧，正确的牧养使信徒灵性建立。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第五，神呼召牧者赐给更多恩典，神呼召牧者赐给更多责任，而牧者有恩典有责任。第六，信徒被掳是偏离信仰道路，信徒归正，信徒回归是归正信仰道路。啊，只要偏离了信仰道路，就算在所谓的教会里面，你也是被掳的。但你回到这个信仰的里面，那你就是回到信仰的路上。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啊，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话语亲自的感动啊，让我们真正在你话语当中得到你给我们的春雨秋雨，好像甘露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属灵生命。愿主保守所有来到你面前愿意聆听你话，愿意啊，在你话语当中得到建造的属你的圣徒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